你们要听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0年8月6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华盛顿州亚奇马市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806，历时1小时19分钟。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仁慈的天父啊，今晚我们又来进入你神圣的同在中，祈求怜悯。我们为你在过去的日子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感激你。我们祈求你今晚再次与我们同在，今晚再次向我们显明你的同在。为这次布道大会期间所有归向基督的人以及牧师们和所有会众的友好合作与善意，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你所施行的一切的医治，那进来的信件，人们见证他们回到家肿瘤从身上掉落，亲人因手帕放在身上而得到医治。我们知道至少有2-3个人已经见证他们坐轮椅回到家第二天早上，那他们开始感到好转了，那1-2天后他们离开了轮椅可以走路了。神啊，应允每个人都得到医治。主啊，当事情发生时，虽然我们在全国相距很远，但主啊你却得着荣耀，这在邻里和人们中间将是一个见证，见证你的良善和怜悯。那今晚很多的布和手帕放在这里，为了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放在这儿，全能宝贵的父啊，现在让圣灵借着这信心的行为荫蔽这些东西。父啊，不管他们放在谁的身上，愿人们得医治。你是神，让你神圣的怜悯降在带这些东西的人身上，愿没有人不得医治的。今晚借着你的道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当我们今晚回家时，愿我们像那些从以马忤色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主的名求，为了他的荣耀，阿们。请坐。那现在楼上的人可以了吗？你们楼上这边的能听清楚吗？那这边呢？好的，很好。啊，我在门口遇见一些的朋友，那他们迟到了一点，在楼下，找不到位置，所以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上面是不是听得很清楚。那但我很高兴，现在好了。那明天下午，那说起来很难过，那是这次布道大会的结束。那这对我们肯定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感激一切的事情，那友好还有所有发生的事。我们全心的感谢你们，那相信你们明天下午必与我们在一起。那这里有一些从其他城市来的客旅，那我所住的汽车旅馆满了人，那来自别的汽车旅馆。那当你明早来这里时，那这些的教会，山谷里的这些全福音教会有主日学，那他们肯定会欢迎你来参加他们任何的聚会。我想他们已经通知了人们去哪里听这些人来讲。那你来听这种的施工，那这些人上来这里代表和传讲我们在这里支持的同样的东西，那他们会对你有益处的。那带你的孩子来参加主日学，那把他们放在主日学。那你知道光送你的孩子去上主日学是犯罪，那你知道这点你要跟他们一起去，不只是送他们去，那你跟他们一起去，那送他们去你却留在家里，这是犯罪。所以你要跟他们一起去，你带他们参加主日学，那找到班级老师等等。那我们有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主日聚会是在下午，那因为众教会照常那主日晚上有聚会，那所以在这段时间的这些聚会上悔改信主的，那我们已经做了几坛呼召。那今天你发现罪恶深重，那罪人对基督不怎么感兴趣了。那你知道，我相信 主几乎就要停止呼召罪人了。那你知道时候将到，等到最后一个罪人归向基督就不再有了。那你知道这点，基督的身体不会是个丑八怪，不会因你或我而多出一个手指头。那当那身体已完成工作就结束了，那然后神差他的圣灵转回到犹太人那里，外邦心腹将被提。那我们想要确定，那每个人，那有时候也许在美国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在想，那十天的复兴会，那只有几个悔改信主的。那我想在海外十天的复兴会，那也许多达20万。那在非洲或类似的地方，十天的复兴会也许会有50万悔改信主的。但是那你知道，我们撒网捕捞每一个人，那瞧，一个灵魂价值10000个世界。那不久前我站在一个体育馆里，那我观看，四处观察，那看艺术还有展示啊等等，那我看到人体的分析，那有两个年轻人那站着看那个，那上面说一个体重150磅的人，他的化学成分大概值8.4毛，那他里面的化学成分大的那就够粉刷一个鸡窝的，那只有那么多，那化学成分那值8.4毛。那其中一个男孩看见那个分析说 Hey Jim， 我们不值几个钱对吗？那我想是的，这身体值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们却要在头顶上那戴$10的帽子，那穿$50的貂皮大衣，翘着鼻子若是下雨会淹死我们的。那瞧，我们以为我们是个人物，穿戴打扮起来走出去，我们精心照顾着8.4毛。你走进餐馆，他们给你端来一碗里面有蜘蛛的汤，那你会控告那个餐馆的。那你爱惜这8.4毛，但你里面有一个价值10000个世界的魂，你却什么东西都往里边塞，什么世界、情欲、其他任何的东西。魂是永恒的，价值10000个世界，但我们爱惜那8.4毛，却撇开10000个世界的价值，这很奇怪不是吗？我手放在了男孩的肩膀上说，是的孩子，我们这身体里边没有多少的东西，只有一些化学成分，但里面的魂却让神付上了他儿子的代价。是的。那不久前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有个老流浪汉，那我相信是他常在街上分发小册子，那一辆汽车撞到了他，那几乎撞断了他身上的每根骨头，人把他送到市医院，他伤得太重了，那甚至他们认为不需要在这老人家身上花什么功夫了，那所以医生们商讨了一下，说他伤得太重了，那又这么老，那真的不值得费功夫，那他们认为老人家听不见他们，那但他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死了。那当他们那几分钟后，那他们说啊，那我们把他送回病房吧。那老人转过头来说，哎不，我还是有价值的。他说，对神来说我很有价值，他赐下独生子使我能得永生，50年前我接受了，从此我一直站在街上发小册子。他说今天他对我来说比以前更甜蜜了。是的，我们把价值放在了错误的地方。讲有时候那我们看一些的事，那你知道当时约翰出来在犹大旷野传道时，那众先知都见证了那个时候，说高处削平，大山要跳跃如公羊，树叶都要拍手，那何等的大事。那结果如何呢？当时的人们和宗教学家们认为基督要坐着战车，那手拿铁杖从天而降，但当他来的时候，那带来学士学位信息的却是一个老传道人，那穿着半截的衣服，裹着一块羊皮，满脸胡子，像只毛毛虫。那耶稣来了只是个普通人，那走上来在水里受了洗，走在约旦河泥泞的岸上，瞧，人称为伟大的，神称为愚拙，人称为愚拙的，神却称为伟大。所以是人的心思被歪曲了，那明白？那跟他相反。那你们在做笔记的，那 在我们读经文之前，你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那17章，那我们要来读。当我们读的时候，我想说明天下午我们要分发祷告卡，那明天下午尽可能把所有的祷告卡都发出去，那尽量领每个想要经过祷告队列的人来，领他们经过。我们不能对所有的人行辨明的事工，但我们至少可以按手在人身上为他们祷告。所以你们明天下午来聚会，那将是这次布道大会的最后的聚会，那也许是你一生所看到的最后一次这样的聚会。那事工正在改变成更大的东西。那马太福音第17章，过了六天，耶稣独自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那看呢，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那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到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脸伏于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今晚若蒙我们的主喜悦，要从这个主题取一段上下文，那我想取那最后几个字做题目，你们要听他。这是个很小的题目，那这种规模的会众，有人可能会说，传道人，我相信你应该有个更大的题目。那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这群会众接受这个题目，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关键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这个才是关键。这是神的道，只要你听他，什么问题就都没有了。那不久前，在我住的河对岸，有个小男孩，那他爬上旧的阁楼，找到一个旧箱子，发现了一张黄色的邮票。他记得他住的街上有个集邮的，这个集邮的收购旧邮票，那只是个爱好。那我从欧洲和亚洲等地方带来邮票给这里的集邮者。那这个小男孩发现了这张邮票，那首先你知道，他想这一定值一些钱，因为它是张旧的邮票。那他心里想的是一根冰淇淋，那他想，我要把这邮票拿下去给集邮的，那也许我会得到足够的钱买一根冰淇淋。那他赶紧跑到街上，到集邮的那里说，先生，我找到了一张邮票，那我希望你看一看，那看它是不是有价值。那人拿了放大镜，那还有图表，说是的，这是一张有价值的邮票，那你要卖多少钱？他说，你愿意给我多少钱呢？那人说，我愿意给你1美元。哦，太好了，那意味着大约10根冰淇淋了。他想，很好。那我可能说错价钱了，如果我说错了，有人读到这故事，那请你原谅我。但我想，两个星期后，那集邮的把那张邮票卖了500美元。那后来邮票又被卖了1500美元。我现在都忘了那张邮票炒到了多少钱，那现在是多少钱？可能涨到了几万美元。那价值不是那张发黄的小纸条，价值 是在纸上所写的东西，那价值不在于纸张的大小，也不在于所写的纸张，而在于纸上所写的东西。那今晚对我的题目也是这样，那价值不在于题目的大小，也不在于他所书写的印度纸，关键在于他是什么，他是神的道，你们要听他。有时候是我们留下没做的小事对我们意味着很多，我相信某处经文上写着，不是我们做的大事，而是我们没做的小事啊，或者说是一句格言，那是真的。有时候有人来到城市，那像牧师传福音的，那也许他像奥罗罗伯茨或一些著名的布道家，那他们有各种的途径可以场聚会就吸引几万人，那当他们离开时，人们也许会看不起牧师们，说哦，那个了不起的人，而我的牧师却……但记住，你的牧师在神的国里，他跟任何布道家或其他任何人一样被看重，他在坚守他的岗位。那不久前在加拿大，已故的乔治国王访问温哥华，那当时我跟巴克斯勒弟兄在一起，那巴克斯勒弟兄告诉我国王从街上经过，那如果你见过他的话，那他是个勇敢的人。那当时他患病很严重，那是在他的多发性硬化症得医治之前，那他还有胃病，那他们说他在车厢里患病严重，但永远不会知道的，他坐得笔直，在经过时对他的臣民说话。那巴克斯先生站在后面的一个地方拼命的哭泣，那他说，布拉恩弟兄，我哭的原因，他说那是我们的国王经过。那我想可能是那样的，王后穿着漂亮的蓝裙子，那些是他们臣民的人哭得很厉害，那因为他们经过。我想如果国王经过时会使一个加拿大人喜极而泣，当创造天地的王耶稣经过时又会是什么样呢？那天他们所有的学校都放学，那他们发给每个孩子一面英国国旗，那向国王来挥舞，那显示他们的忠诚。当国王经过后，那所有的小孩都回到学校里，那除了一个小女孩，他们不知道小家伙怎么了，那他只是个矮小的人。那老师点名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不见了，那老师歇斯底里的跑到街上，那到处寻找。那女孩独自站在一根电线杆的后面，那双手举着，那哭得心都快掉出来了。老师跑到他那里说，亲爱的，怎么回事？你没看见国王吗？他说，不，我看见他了。那老师说，那你向他挥旗子了吗？他说，是的，我向他挥旗子了。老师说，那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看见了国王，但是我太小了，国王没有看见我。那这样他的心都碎了。但耶稣不是这样的，不管你多么的渺小，还是你做的事多渺小，他记录你所做的一切的事，他知道你的一切，不管你是伟大还是渺小，他知道一切的事都记录在他的册子上。有时候是小事儿把我们送到大事上，我们必须让基督的整个身体互相效力。你们要听他，对每个愿意相信的人来说，这是一句救恩的话。如果罪人愿意相信，就会使罪人出死入生，那就会让一个人寻求圣灵并赐给他圣灵，就会让一个被癌症吞噬，连我们所爱的医生都拒绝说他要死了的病人，让他好起来，成为一个完全正常健康的男人或女人。这会使一个从未见过日光的瞎子看见，这会开通聋子的耳朵，这会使精神病院里的人得释放， 哦，这个蛮有能力，只要你能把它当作神的道来接受。在革命战争期间，那据说有个人在军队里边犯了法，那是联邦犯罪行为，那他在军事法庭被审讯，被发现犯了战时逃跑的罪，那指控使他必须要被行刑队枪毙。他坐在监牢里，已经定下哪一天那他要被行刑队处死了。他的某个好朋友说，我要去，那我去见当时军阶最高的长官，那就是我们所爱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那伟大的基督徒，伟大的美国人。那所以那这人遇到了从马车上下来的林肯先生，他说，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义人，是个敬畏神的人，你不会夺去一个人的性命，但是有个人在战时当了逃兵，擅离职守或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他被发现有罪要被处死。先生，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赦免这人，请你赦免这人好吗？他伏伏在地说，这人紧张害怕，那从他是个孩子时我就认识的，他真的不是有意要那么做，但他紧张，那枪炮开火，结果他就跑了。林肯先生以绅士和基督徒的方式拿了一张纸，在上面写道，我赦免这个人。亚伯拉罕林肯签了名字，那这人友好的感谢林肯先生，拿了这张纸拼命的冲到监牢。那作为平民，那当然他不被允许进去，那只有通过要求，他把这张纸交给那个人，说，那叫他的名字，说，我的朋友，你被赦免了。那人说，我怎么知道我被赦免了呢？他说，这张纸上有林肯先生的名字，说我赦免这个人，亚伯拉罕·林肯。那人把纸张丢在牢房里，说别试探我了，你还嫌我不够惨吗？你都知道我明早就要死了，还拿这么一张破纸来嘲弄我。如果亚伯拉罕·林肯想赦免我，那就会有美国的印章，并举行个大的仪式。他说，先生，那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签名，就跟这是全能神的道一样。他说，你把这张纸拿给行刑的，他们会认得林肯先生的名字，你就得赦免了。那人说，从牢房出去吧，我再也不想听了。那人拒绝接受，第二天早上行刑队把他处决了，公开把他处决了。那这是一张总统书写和签署的纸条，在那人处死的前一天他得了赦免，但他们还是枪毙了他。后来这事儿在联邦法院审理，那这是我们敬爱的美国联邦法院的决定。那上面说，赦免若没被当作赦免接受，就不是赦免。今晚这圣经也是这样，对每个愿意把它当作赦免来接受的人，它就是赦免；对每个愿意把它当作医治来接受的人，它就是医治；对每个愿意把它当作恩典来接受的人，它就是恩典。神所应许的任何事都是你的，只要你把它当作神的道来接受。但如果它只是一篇文章，对你就什么也不是。如果你能够拥抱它，说这是神的道，那他对你就有意义了。那耶稣，我一生中有幸遇见一些伟人，那很值得注意的事，事情往往是反过来的。我遇见过一些是伟人的人，我也遇见过一些自认为自己是伟人的人，那他们确实有很大的差别。一个伟人绝不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想要使你认为你是伟人，而他什么也不是。但相反的是，那个什么也不是的人却想要成为伟人。那就是 我知道耶稣是神儿子的原因。他来到地上，甚至没有地方降生，他必须借一个子宫，他必须借一个马槽，他必须通过借的子宫降世，通过借的坟墓离世。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然而他却是荣耀的王，天上的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这个使他伟大，使他成为了他，是借着他的谦卑。向下的路一直都是向上的路，凡自卑的神必升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信徒向下的路就是向上的路，在神面前自卑。那耶稣遇到过各行各业的人，他遇到一大圈的人，那一次他有几千人在一起，那一次500人在一起，一次与12个人在一起，一次与3个人在一起，甚至去到一个人那里，这使得他伟大。因为哪怕只是一个人呼求他，他也会去到那人的身边。就是这个使得成为神，因为他谦卑。那你知道每次有重大的场合，那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一个重大的场合。那后来彼得在他的一封信里称之为圣山。那我不相信圣徒彼得是指说山是圣的，不是圣山，而是圣洁的神在山上，不是圣教会或圣人，而是圣灵在教会里，在人里面，不是教会圣洁或人圣洁，而是圣灵在教会里使教会圣洁的，就是这个。我对此太高兴了。神是圣灵，他是那位圣洁的，他的同在把他神圣的同在带到我们中间，改变我们的性情，使我们想活得像他。神他做任何事之前总是先在天上宣告，然后才在地上。若是没有先彻底警告，就没有人会进入审判中。哦，我想要在这里停半个小时或三刻钟的时间，但我没有办法，我还要叫祷告队列，那让你们明早准时起来上教会。那注意，绝对会有事情随着这次复兴会。神总是在审判前赐下怜悯，他总是这么做，他将一直是这样。教会拥有的这次大复兴，神迹、神医治和圣灵恩赐的复兴，那记住，会有事情随着的复兴。神总是在审判前赐下怜悯，神在天上宣告，好像博士看见了星来敬拜主耶稣。那神总是为他所做的事做见证。那我们发现耶稣在这个伟大的场合挑选了三个人。我总是想到彼得、雅各和约翰。当耶稣叫雅鲁的女儿复活时，他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那是盼望、信心和爱，三是个见证。在旧约里三是个见证，那这次的这场合太伟大了，那信息太伟大了，以致神带了见证人来。那是今晚我们感激的事，我们很感激神。我们传讲的这个五旬节的信息，神赐下一个见证人。圣经在希伯来书11章说，神为他的礼物做见证。如果一个人说什么事，那一个人可以说任何的事情，但如果神不用他的道和同在来支持，那他就没有见证人。那不管他说什么，如果他说了，圣经也说了，圣灵印证了，那就是三个见证人，那就是真理，他被证实了，神说是那样的。哦，那我们发现神，那这个场合太伟大了，耶稣带着信心、盼望和爱，那彼得、雅各、约翰，然后上了山。那这是如此特别的一个场合，甚至 他还有三个天上的见证人在那里，以利亚、摩西还有耶稣，地上三个，天上三个。他想要做一件他要记录和纪念的事情。那我们发现，那他们抬头看，看见一个影子遮盖他。神所做的事儿，就是旧约里的给儿子定位。那传道的弟兄们知道这一点。那我想 90% 的会众是五旬节派的，所以我希望我没有伤害人，但我想在这里阐述我心里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在我们五旬节派领域里犯错的地方，就是当我们成了神的儿女，被圣灵充满后，我们就停了下来。我们就是在这里犯了重大的错误。那这时你只是准备做工了。如果每个有圣灵洗的人火热起来，像斯蒂凡和当时的那些人一样，复兴就会席卷全国。你说我得救了，我成圣了，那被圣灵充满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如果神为你那么做了，他只是拣选你，挑选你来侍奉他，开始做工了，走到街上，事儿的做见证，为主做见证，那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那不久前在加勒比的海岛，我说神做了一件何等大的事，那为了震动基督徒商人会，那我不是公开这么做的，那我是在他们中间讲的。我说你们太多人见证神赐给你们三辆卡迪拉克车，那在这边有了个小生意，主赐给你们三辆卡迪拉克车，那有很多的这个那个，那全都是你们的生意，为神做见证，见证基督为你们做的事，那给一个机会，那不是，那我们太了不起了，我们在财政上太雄厚了，我们要做的是献上一些东西，使我们能将赞美归给神。我说今天的五旬节派跟圣经的时代多么的不同啊，他们那个时候变卖了所有的，分给那交给使徒，在彼此间分配。那有个人，那很好的弟兄，那很好的人，那他说普拉汉弟兄，那正是他们犯了最大错误的地方。我说先生怎么可能呢？他说我们坐在游泳池旁边的月光下，在牙买加的金斯顿，那他说这是他们犯错的地方。当患难开始时，他们无家可归了，他们把房子卖掉，犯错了。我说圣灵从未犯过错，我说他们无家可归了，所以他们走遍全地传播神所做的事情。是的，传道做见证，见证他们无家可归了，他们真的成了客旅和寄居的，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从来没有犯过错，从没有。我们想要，那我在想我的儿媳妇在那里，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唱着歌，默念世上虚荣浮华，转眼成空化无有，将来盼望建在永恒上，他们永不被废去，握住神不变的手。我很高兴能握住那只手。那在旧约，我们在那里读到保罗在不同的书信等等里面反复的解释，那一个在家里出生的孩子，他一生下来就是个儿子。那钦定本的翻译在约翰福音14章，那好像有一个误译，那上面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其实上面是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宫殿。那如果你看那个，那家里怎么可能有很多的住处呢？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你瞧英语的释义改变了。那在英王翻译者的那个日子里面，那一个家就是一个王国，他是那个家的父亲，他所有的臣民都在他的家里。所以那是钦定本经文的次序，因为当一个人拥有一个很大的地方，那很好的大农场，有很多的房客，那住满了他的地方， 他是个很忙的人，必须从这里到那里。那当一个儿子出生在他家里，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有公立学校等等，那不像我们今晚所在的这所漂亮的艾森豪威尔建筑，那他们当时没有学校，必须得雇师傅来教养他们的孩子。那当儿子出生时，他一出生就是儿子，他生来就是那家的儿子，但是他还没有任何的基业，直到他到了一个地步证明自己是个儿子。那当他被证明是个儿子，他就被赐予儿子的名分，进入家庭里。儿子名分的律法使他是跟他父亲同等的所有者。那这正是五旬节派教会失败的地方。当他们成了儿子，他们停下来说，这就是了，我们得到了我们的教会，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宗派，我们只要继续添加更多的会员。不是那样的，那不是，我们要建造更好的建筑，这很好，给教会添加更多的会员，这也很好，但神使你成为一个儿子，要给你一个试炼，看你会对此有什么反应。那这位父亲尽力到处寻找，为他的孩子寻找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师父。那是他儿子，他不想找个离经叛道的人来教养自己的孩子，他要一个诚实的人，他不想要一个总想着怎么让人夸他，就对父亲说，你儿子做得不错，其实却没有，他要一个诚实给他正确报告，确保这孩子受到教养的人。所以他寻找，寻找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师父，那是神所做之事的预表。神从未要求一个人做了自己不想做的事，那就是这个原因，神成了肉身为罪人受死，因为他把罪放在罪人身上。那诸位，当这事儿发生时，师父要着手教导孩子，教养他，把报告带给父母。那孩子做得如何？孩子做得如何？那当这孩子长大时，虽然他在家里是儿子，那如果这孩子到了某个年纪开始举止变坏呢？那师父必须是个诚实人，把正确的报告带给父母。那当神差遣他的儿子们、儿女们出去，他有一位师父，那或培养他的，那给那些的儿女，那不是主教，也不是红衣主教，他无法信任他们，所以他找到天上最好的师父来教养他的教会。圣灵，他是教会的师父。那我们证明了他是诚实的，他会把我们做的事儿准确的告诉天父，他不会隐瞒任何一件事儿，他会在父面前诚实，他的孩子进展如何？那是神挑选那位师父的原因，他不可能找到比圣灵更好的师父。我们接受了圣灵以外的其他一切的东西，我们不想要圣灵教导我们，我们却想要主教或红衣主教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或让某个人来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他们说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违背神的道和圣灵的引导，就要听从圣灵，因为那是你的师父。阿们。如果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这是个谎言，因为神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们说圣灵只是给门徒的，彼得在五旬节说，他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你无权篡改他。那不久前我在传讲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的主题，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就像一个人死在医生的台阶上，拒绝接受他给的药，这不是医生的过错，不是药物的过错，而是这个人的过错，因为他不接受药物。就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有了乳香，我们已经有了医生，我们已经有了药物，但罪人却死在自己的座位上，教会里遭受折磨，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药物。不是医生的过错，不是药物的过错，而是这个人的过错， 他不肯来。是的，我们在基列有乳香，在五旬节当乳香倾倒出来时，我们有一位医生在那里，他的名字是西门彼得医生，他开了处方。那他们说我们能做什么来接种脱离罪的问题呢？那曾经一个时候没有接种疫苗，但现在我们有了，我们能做什么胜过这个呢？西门彼得医生，那你告诉他们什么呢？他说他们各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这处方，哈利路亚，这处方所写的就是圣灵。这处方对这个世代、那个世代和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每个人都是有效的，他医治罪恶，双重的医治罪恶还有疾病。那如果你接受处方，那医生开处方，他要研究那些的药物，他必须放毒物在里面以杀死病菌，他必须放解毒剂在里面来代替，让他不杀死你。如果某个江湖药剂师或所谓的医生想要篡改那处方，那就会杀死了病人。那正是今天的问题，他们杀死人，属灵上的死亡，因为他们用握手来代替圣灵的血，他们正在杀死病人。让处方像彼得说的那样，给以后的每一个世代，不要在这处方上乱来，要照他所写的接受他。他说圣灵是给以后每一个世代的，悔改接受水洗就必领受圣灵。我们无权说哦，水洗是好的，肯定的，那上来我们用右手香蕉的礼给你施洗，那这就够了。不，先生，那我告诉你，你知道他们找到药物的方式，他们用豚鼠，那给这只豚鼠接种，在他身上试验，那如果有效他们就给你用。有时候这也会杀死你，因为人的身体并不像豚鼠那样，但当神要试验这个接种时，他从未在豚鼠身上试，他放在他自己儿子身上，接种生效了。阿们。当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他没有对此说任何的话，当他们要求他走一英里，他走两英里，在死亡中接种生效了，在复活中接种生效了。这些人不是每个人都适用这种接种，就是这样，那药物在那些人身上产生了同样的结果。那药物会使一个人有这样的反应，另一个人有那样的反应，但当圣灵的药物来到时，他使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样的反应。那我到过泰国、南非的那些大的地方以及全世界，那些人甚至不知道哪个是左右手。要是他们领受圣灵，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跟你做同样的事儿，所以他在每个人身上一样有效。有东西从天降下充满他们的心，好像一阵大风，他们就举止一样，跟你做一样的事。尽管他们不会说一句英语，不知道左右手，但当圣灵临到他们，他们接受这处方，他就跟你有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举止。神想要拯救人，那他在这里给儿子定位，如果这儿子举止不正确，那就有问题了。师父必须去到父亲那里，想象师父去到父亲那里何等的难堪，说先生，我儿子怎么样？哦，那师父一定是感到羞愧，他不是很好，他就是不听话。不知道圣灵带着神在地上一些子民的特质去到父面前时会怎么说呢？当他上去那里时，他不得不说，父啊，你的女儿穿着男人的衣服，他们剪了头发。哦，我还有医生吗？肯定有。有人告诉他们处方吗？有的。可是他们星期三晚上留在家里边看我爱 Susie 或不管是什么，他们不愿去教会，他们星期天早上去钓鱼而不是去数学。哦，父亲怎么能够跟那儿子有关系呢？那是个离经叛道的，他什么也没有。是的，那么绝对是，那教会在练习摇滚舞， 他们在那里有地狱般的新舞蹈，那这些人留着鸭尾巴式的发型，那坐在那里随意举止，那里许多的子民追逐那个，很多所谓的医生允许的，那他们怎么对待我的处方呢？我他妈不理会的，说的是个另一个时代的。你认为父亲会怎么想呢？看到那么多的牧师抽烟喝酒打牌，他会怎么想呢？那想一想，他们再这么做，那我走遍全国还有全世界，我知道这是事实，当然是的。哦，这是件可怕的事儿。但圣灵在神面前说了教会的所作所为时，肯定脸都红了。哦，这一定是件可怕的事儿。那孩子在旧约，他永远得不到任何的产业，那父亲不能够托付任何的东西给他，他将是什么样的人呢？父亲不能够信任他，虽然他一直是儿子，但他永远得不到任何的产业。五旬节派的教会，那如果你不留意，那将是我们的份，没有产业。但注意，圣经说世界今天在叹息，等候神众子的显现，神的众子要显现出来，世界正在等候那个，等候的时间来到，就是神的众子，地球的统治者显现的时候，神把人放在地上，让人管理地球。圣经说人是一个神，你知道这点吗？他肯定是。耶稣说你们律法上岂不是写着你们是神吗？如果那些承受神道的先知们是神，但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时，你们怎么能够定我的罪呢？瞧他们是神，是堕落的神，他们有一块领地即世界，他们应该管理世界，树和动物一切都在等候神众子的显现，他们要在地上显现。主耶稣，愿你来是我的祷告。哦，在伟大的千禧年，他们要显现出来。我们现在正准备迎接这个时候的到来，教会必须准备好。那注意，我们再往下讲一点。那如果这个儿子是个离经叛道的儿子，他不顺从父亲，那师父就脸红，父亲绝不可能给他任何的东西。但如果他是个好儿子呢？那父亲说，我儿子进展如何？哦，师父说，哦，父啊，你知道吗？你儿子完全的像你，他以你的事为念，他做事就像你一样。那这里的整个王国都能在那男孩子里边看到你的影像。哦，那就是我们所要的，谁的？耶稣基督的影像。在旧的世界，那他把金子拿来，那敲打者会敲打金子，敲掉里面的杂质，那他怎么知道那杂质都敲掉了呢？就是他自己的影像进入金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脏东西，所有的杂质都敲掉了。神也是这样敲打他的教会，他用福音的大能来敲打教会，告诉他们，反复的告诉他们，把他们翻来覆去，把整个的世界所有的疑惑都敲打掉，直到耶稣基督的影像进入教会里，教会能看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直到我们能看到那影像，教会在神的大能中运行，就像耶稣在地上一样，他正在教会里反射自己。那圣灵上去说，哦，那个教会那神迹奇事还有你生命的影像完全了，他们正在实行你做的一切的事儿，就像你说的那样，他们达到了吗？哦，他们是有真正品性的人，那正是圣经要我们做的事儿，那正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儿，那正是圣灵要我们做的事儿。就那天早上我在早餐会跟弟兄们说的，在南方过去在那里有奴隶制，那哎呦，买主经过来买一些的奴隶，那就像你买二手车一样，那他们有奴隶的卖气，他像那样把人当作奴隶卖掉。神造了人，人造的奴隶，神不想让人成为另一人的奴隶，不管他的种族肤色或信条如何，他们不是奴隶，你是神所生的自由的仆人，你不要任何人做奴隶，除了神，不要任何东西统治我们。所以他们走过去， 找到一个很强壮的男人，他有个瘦小的妻子，他们就把他跟妻子强行分开，让他跟一个高大的女人配种，那生出更好的奴隶。哦，这是邪恶的，像动物一样。那些人是人，只是因为他们的肤色不一样。耶稣基督死了，要拯救那些人。那些人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是人。他们经过那里，那一天一个经纪人经过，在一个种植园里说：“啊，我想要看看你有多少个奴隶。”那种植园主说：“我大约有100个。”那他去到那里，那奴隶园的一家很悲伤，他们知道永远看不到爸爸妈妈了，他们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那人要拿着鞭子抽打他们，让他们干活。那他们在那里注意到一个年轻人，那他们不用鞭子打他，他挺胸昂首，自豪的行走。那于是那经纪人说：“我想买那个奴隶。”说：“哦，他不卖。”经纪人说：“说他是管理其他奴隶的工头吗？”“不，他是个奴隶。”“啊，也许你给他吃的跟其他奴隶吃的不一样。”“啊，不，他们都在那个食堂里边一起吃饭。”他说：“那是什么使得跟其他奴隶如此不同呢？”“那他做事干净利落，那你不用鞭打他，他一直都在工作，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我也很纳闷，那后来我明白了，在他的故乡，他父亲是部落的王，虽然他远离家乡，但他仍然知道自己是王的儿子，他举止像王子一样。”哈利路亚！那正是五旬节派教会应该做的。虽然我们被取笑，被起了各种可能被起的名字，我们应该举止像神的儿女，因为神是我们的王。女人应该穿戴举止像女士，男人应该是男人，应该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品性见证应该在城市小声誉。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接触就咸味儿。你把盐放在这里，肉放在那里，盐永远保存不了肉。你必须把盐和肉放在一起，盐创造一个饥渴。我告诉你们，今晚需要什么，就是要很有盐味儿，直到我们使男人女人渴望像你往前走，让人说如果曾经有个基督徒，我不去他的教会，但他真的是个基督徒。那有个男人，我不去他的教会，我去另一个教会，但如果曾有个基督徒，他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正是我们所要的，那正是神想要圣灵向他见证的那种品性。我如果这儿子是个好儿子，神的生命就反射在他里面，他父亲的生命就反射在他的里面。那我们是神的儿子，神就让在你里面反射他的生命。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要行了我父的事，你们就当信这些的事。”就是这样，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反射神的生命，神应该被反射出来。我们应该让所有的疑惑和一切的东西从我们身上敲打掉。那到一个地步，以致神要说：“那看我在那里的一个孩子，那他有这个，那我在这里的一个孩子，他不会不知所措。那从这儿跳到那儿，他相信我的道，他站稳在那里，站在顶上。”亲爱的先生，没有东西能使他改变，因为他在反射我的生命。那听着，那弟兄们坐在这里，那如果那个儿子是个好儿子，那到了某一天，某一天要为那个儿子举行一个仪式，那儿子被领到公共的广场，那穿上了一件皇家的袍子，他们举行仪式，那父亲举行仪式，举行儿子名分的仪式，他把儿子的名分赐给自己所生的儿子。那当你领受圣灵的是一件事，你出生了，但现在是儿子名分的仪式。这时父亲把儿子的名分赐给这儿子进入家庭里，他们举行一个仪式。那得儿子的名分之后，如果他们开支票，那儿子做任何的事都是有效的，他的名字在支票上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得儿子的名分之后，他就是继承人。那就是教会今晚需要在的地方，需要去到一个地方。神必呼召你离开某个地方，将他的荣耀投在你身上，将他的能力铺在你身上，赐你儿子的名分，给你定位。荣耀在身体里，当我说话事情就发生，那是教会今晚需要的东西。但如果我们的品性下降而不上升，神要怎么做呢？我们必须继续相信神的每一件的工作，寻求公义，做神眼里看为正的事，每天的呼求他，每天以他的事为念，带别人进入教会，尽力带人来侍奉主。你服务的所有人，那送奶工、邮递员、 卖兵的人不管是谁，你去接触的所有人，跟他们谈论中，用合适的话跟他们甜蜜的交谈，不要攻击他们，只要带着甜美说话，他们就会说，嘿，那律师是个真正的律师，他跟我谈论中，那个男人我从未见过那样的一个男人，他是我所遇见的最好的男人，那你知道，那我想要有他的宗教，他们对他的宗教就是这样想的，但宗教是个遮盖物，是的，我们的遮盖物不是我们是卫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五旬节派，我们的遮盖物是耶稣基督的血，那个才是我们的遮盖物，是我们的宗教。那注意，那这里，当这个儿子的名分来到时，那儿子的名字就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那这时他是所有东西的继承人，他父亲拥有的一切东西他也拥有。那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他能跟我做一样的事。那神在这里证明，他借着自己的儿子所做的事，他蒙神喜悦。瞧，他们都站在那里，这是一件大事，神招了三个天上的见证人和三个地上的见证人来见证这事。那就像在旧约，他们在那里有见证人看到了得儿子名分的事。那神对他儿子做了什么呢？他们去到这座山上，那突然有一大朵的白云降下来，遮盖耶稣，他的衣裳，那他的衣服像日头放光，那是什么？那个儿子名分的特殊的袍子。阿们，儿子名分的特殊的袍子，神遮盖他，说我正把儿子的名分赐给我儿子，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是那一位。哦吼，那你知道，当超自然发生时，就让人兴奋。那正是发生在我们的复兴会、五旬节复兴会中的事，那一直都是那样发生的。当摩西从埃及上来，超自然发生，未受割礼的人跟着他，那不久就污秽灵地，我们许多人想模仿拥有圣灵，那人们只说其他的人叫喊，那我也叫喊，那是肉体，那你可以做任何的模仿，但还不是圣灵，圣灵是发生在这里面的东西。那是那样的，它结果子，那就是我昨晚说的，绵羊不结羊毛，因为它是绵羊，但你重生时，你就结圣灵的果子，因为神在你的里面。瞧，那有一件事发生了，摩西有了一群混杂的人，一直都有一群混杂的人，我们也有一群混杂的人，他们出去模仿恩赐，那导致人们害怕。那天早上在早餐会上跟弟兄们交谈，那我不能怪牧人害怕，那因为世上有各种松散的东西，那绝对没错，那各种不合圣经的感觉，那别的一切很多甚至不合圣经的荒唐的事情，那我不怪牧师们，那他们是牧人，神会让他们交账的。但是假美钞说明什么？假美钞说明是从真伪钞仿造来的，某个地方有一张真钞，当整个天空都充满了五旬节的真钞时，为什么你要接受假钞呢？那正是我想要知道的，当天空充满了真正五旬节的大能时，为什么你要接受替代物呢？那当然了，真的洗净人心。那你们知道，当超自然发生时，彼得兴奋了，他看见耶稣在那里得了荣耀，神把儿子的名分赐给他，那在旧约当父亲把儿子的名分赐给儿子时，儿子做主了，是的，那接管了，那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现在起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彼得兴奋了，当超自然发生时，他像众人一样兴奋了，他说，我们在这里搭三座帐幕，我们从中建立三个宗派，那所有想要在律法下敬拜的，那所有想要在众仙之下敬拜的，那所有想要敬拜耶稣的，我们要建三个不同的宗派。那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们有了前语后语，里面的语外面的语，各种事情随着，是真的没错，而让我们建立一些的宗派。但是他这话还没有说完，他从口里说出来之前，神说，这是我的儿子。摩西在那里代表律法，那律法是警察，律法把你投在监牢里，却没有能力放你出来，律法只是定你的罪，律法使我们被定罪，律法审判你。我很高兴摩西还有他的律法过去了，律法里面没有恩典，律法里面没有拯救，它是律法，是惩罚， 律法说你犯罪了，把你投在监牢里，就是这样的。你在监牢里，我很高兴那个过去了。那接着摩西，以利亚在那里，以利亚代表众先知，这是神的公义。以利亚上了一座山坐下，那王打发一群人去见他，他站起来说，神告诉我上来这里坐下，你们不要来这地盘，我若是神的仆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你们。那火就降下来，那是公义，他们不肯听从道，因为那是公义。弟兄，我很高兴，我不要他的公义，我要他的怜悯，不是他的公义。我们都被神的律法定罪了，在神的公义下我们都死了。我很高兴，神说他们都过去了，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有怜悯，有爱，恩典，医治，荣耀，能力和圣灵给我们，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他为你们的过犯受害，为你们的罪孽而压伤，因他受的刑罚你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医治。你们要听他，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赐给你们安息。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万物的结局。哈利路亚！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如果你们想要医治，你们要听他；如果你们想要怜悯，你们要听他；如果你们想要圣灵，你们要听他。不是跟主教握手，是摸主的衣裳。如果你们要医治，你们要听他；如果医生说你要死了，你要听主，要听主说的，你们要听他。这足以使一个人兴奋了。彼得看见了真实的东西，一件真实的事发生。任何有品性的男人，任何有品性的女人，他们都缺乏。世界渴望听见真实的东西，他们想要抓住真实的东西。当他们找到时，他们愿意接受，但他们想要真实的东西，而不是一些虚假假装的东西。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猎人。那几年前我常去北方的林子里，我在那里有一栋属于另一个人的木屋，那他和我打猎，他的名字叫做波特卡尔，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猎人之一，也是我所知道的最凶狠的人，那是我一生见过的内心最残忍的人。那我们常跟他一起打猎，那但他是个神枪手，也是半个印第安人，那你不可能让他在林子里边迷路，你不需要去某个地方寻找他，他总是到场，但他内心太残忍了，他有一双像蜥蜴一样的眼睛，他总是取笑我是个传道人。那你知道他常射杀诱鹿，那只是要让我伤心。那你打猎，那你们打猎的弟兄，我一点不反对打诱鹿。那如果法律说你可以打，没问题，但不要打一大群的诱鹿，只是因为你卑鄙。杀一只诱鹿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没有问题。那亚伯拉罕杀了一只牛犊，神吃了，所以那不是错的。但不要只是残忍，那关键是你的态度。是的，他这么做只是因为残忍，他想要我伤心。那一年妻子和我上去营地，那我上去有点迟了，但因为我必须得工作得很迟。那他做了一个小哨子，那吹起来好像是一只幼鹿在喊着要妈妈。那他吹了那哨子，我说伯特，你不会使用那个哨子吧？他说你这胆小的传道人，别傻了。我说伯特，你肯定不会那么做的，伙计。我说你是我所遇见的最好的一个人，好猎人，我爱跟你在一起，但你太残忍了。我说不要像那样射杀幼鹿。那一天我看见他射杀一只正在吃苹果的鹿，他一枪把苹果打爆，那把鹿妈妈身旁的幼鹿打飞了，那杀了他。我说你怎么能够那么做呢？你是个内心残忍的家伙。他说你只是个胆小的传道，你们传道人都是这样，就是胆小。他说我还以为你是个猎人呢。我说我是个猎人，但我不是杀手。那是杀手，做那样的事就跟希特勒一样的糟糕。那天我们打猎，那是狩猎季节的后期，那上面那些的白尾鹿，那你认为霍蒂尼是逃跑能手，那几声枪响后，你真该看看一只鹿，那他们真的很难再找到他。那我想地上大约有一英寸半厚的雪， 很好的追踪的天气。那么出去走到中午，总是带一保温瓶满满的热巧克力，那有很多的热量，那几块三明治。那大约中午我们翻过樱桃山，那翻过总统山脊等等时，我们坐下来吃这些的三明治，然后我们回到峡谷。那他走一边，我走另一边，那回到营地，那当晚进去。那整个上午我们打猎，那到了白天晚些时候，我们经过一块大约这礼堂大小的空旷地带。那任何猎过鹿的人都知道，白天大约11点时落鹿躺下了，那特别是当他们被打猎过很多次，他们藏起来呆在那里呢，饿得快死，那或借着月光进食，那他们那很难找到他们。那即使他们出来也是在傍晚很迟的时候，那或早上很早的时候，他们回到那些灌木丛和瓜枣的树林中藏起来。那些白尾鹿很擅长这一点。那我们在那里停下来，我们甚至看不到一点踪迹。那伯乐似乎弯下腰，我站在雪堆上，他弯下腰伸手到衬衫里。那我想，那现在他要拿保温瓶，我们要吃三明治了。那我把枪放下，当他掏出来时，他抬起那双蜥蜴般的眼睛看着我，拿着那个小哨子。那我说，伯特，你不会吹那个哨子吧？他说，哦，传道人别傻了。那他吹起了那个小哨子，那听起来好像一只幼鹿在喊着要妈妈。那当他吹的时候，那在空旷地带的对面，那一只大的雌鹿站了起来。那雌鹿就是母鹿，那站了起来。那他太近了，我甚至都能看见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那双大的耳朵。他那样站了起来，他听见了幼鹿，那他是个母亲。那幼鹿有了麻烦，在哭。那母鹿跺了一下脚。那老伯特又抬头看我，我说，哦，不要那么做，伯特。他又吹了哨子，那母鹿走进了空旷地带。那弟兄，这对鹿来说是很不寻常的，我几乎能看见鹿脸上的血管了。那只漂亮的鹿站在那儿，我看见老伯特装上了那颗.3006的子弹，他端起了来福枪，他是个神枪手。那瞄准镜的十字线对准了母鹿忠诚的心脏。那母鹿不是在假装，它里面有种东西，它是一位母亲。幼鹿有了麻烦，当他拉下枪栓的时候，鹿听见了拉枪栓的声音。那伯特拉了枪栓，子弹从弹夹上了膛。当子弹上膛的时候，母鹿转过身观看，他看见了猎人。那我只得低下头。那母鹿观看，你认为他跑了吗？没有，先生。他看见了猎人，他看了他一会儿，他调转方向，想找到幼鹿在哪里。那鹿不是伪君子，他是个母亲，他里面有什么东西，不管是生是死，他幼崽在患难中，不管他是不是死，他想要找到那只幼崽。我说，伯特，你不会那么做吧？我看见他端起枪，我知道一两秒内他就会打穿了母鹿忠诚的心脏，那颗180格令的大子弹就会把母鹿的心脏打穿。我想，伯特，你怎么能这么凶狠做那样的事儿呢？把那只母鹿忠诚的心脏打穿呢？他站在那里，有一颗真正忠诚的心脏，甚至面对死亡他也不在乎。他的幼崽在患难中，猎人开不开枪他都要找到那只幼崽。你怎么能那么残忍那么做呢？他没有注意我，他在瞄准。我知道他是个射手，我转过身，我不能看到这事发生。我开始暗自祷告，我想，主啊，不要让他那么做，不让他杀死那个宝贵的母亲。看看母鹿所做的，走出来寻找自己的幼崽，让母鹿以为他的幼崽在那里，骗他出来，这是虚伪的行为。那个忠诚的心脏在寻找他的幼崽，然后他要把他的心脏打穿，那太残忍了。我说，主啊，不要让他那么做。我等候，枪没有响，我想知道怎么回事。当我转过身，枪就像这样在发抖。他四处观看，那双蜥蜴的眼睛改变了，大颗的泪珠沿着他的脸颊往下流。他把枪丢在地上，抓住我的裤腿说，传道人，我受够了，跟我讲讲你很熟悉的那位耶稣。那是什么？他看见了真实的东西。我对着传讲一切的道，他所听过的一切的歌，他现在是那里进行会教会的一位执事了。怎么回事？当他看见了真实的东西，他看见了不是虚伪的东西，他看见了真正展示的东西。耶稣说，他们若是闭口不说，这些石头要立刻呼喊起来。 弟兄姐妹，人们想要看见真实的东西，他们能看到的是真实的东西。那今晚神有东西给你，那是他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是那位能给你真实无伪东西的，不只是一些东西让你说哦，基督徒应该像这样举止，而是真实的基督信仰的流露。主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当你们低头一会儿时，那我要问你们一个真诚的问题，我想要你们心里真诚。那现在，那如果可以，那只让圣灵和我来看。那大家都祷告。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想对神说，是我对你成为这样的基督徒，赐给我对你有同样的爱，像那只母鹿对他的幼崽一样。不管什么发生或消失，那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看看整个的会堂，在阳台上几乎100%的人举起了手。那老师说我的手也举了起来。神呢，愿你的旨意在我里面成就，主要在我里面创造，在我里面创造一个更大的饥渴，在我和你的身体及这个教会里面创造，在我们里面创造你儿女的灵，主要使我们真实，使我们真实。父，我们爱你，把你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听见在一晚又一晚对我们说话，当牧师教导我们时，我们听见神借着圣经说话，我们听见神在他的恩赐里，因为他说话显明自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呢，把那真实忠诚的信心和真实忠诚的爱赐给我们，使我们爱你像那母鹿爱他的幼崽一样。主啊，今晚祝福伯特，他也许不知道我在西部这里来讲这个故事。父，我记得去年看到他，他怎么抱住我哭了，他说比利，你还记得那只鹿吗？我说记得。他说我在那里看见了真实的东西，我知道一定是什么创造了那个，那就是那一直谈论的神。天父啊，祝福这些举了手的人，主要愿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创造一份爱，相信神说的一切的话，愿意走出去，不管其他任何东西说什么，不管症状说什么，不管医生说什么。父，我们不是贬低医生，他得尽力而为，但如果他放弃了病人，说病人必要死，神的愿他们像那个母亲一样带着忠诚的爱走出去，说无论生死，主啊，我的魂渴求你，如鹿切慕溪水。主啊，请应允祝福他们，愿他们得到他们心里渴求的，因为我将他们交付于你作为信息的战利品，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低头时，如果会堂里有罪人，有从未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救主的罪人，你想有个正确的开始，那也许你已经说有一天我要开始，但当我真的成为基督徒时，我要真是基督徒。愿神祝福你忠诚的心，现在是开始的时候，今晚就开始。你不愿上来这里吗？不认识耶稣是他们救主的罪人，男孩或女孩，男人或女人，他们可能属于教会，那没有问题，我宁愿你是属于教会的罪人，也不愿你根本不去教会。你正在做的事儿，你做得不错，那现在为什么不来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呢？为什么不在你心里得到神的真爱，去使你去到岗位上，使师父能带信息给天父呢？那什么时候他必带你出去，天使必向你显现，他必给你穿上他能力的袍子，他必借着赐你儿子的名分收纳你，赐给你能力为他做工。当我们再等一会儿，现在你愿意上来吗？ 那在我们唱歌，请弟兄给我们起个调，我们大家都低头为罪人祷告。那我们等候，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沥去全身罪迹。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你愿意走上前，在祭坛前站一会儿吗？让我们祷告。罪人，主要使我成为一个像那母鹿一样的基督徒，他是个真正的，神赐福你。你现在愿意跟这个人一起过来吗？那会众中有个人走出来，深深的信服，离去全身罪迹，罪人只要投，可能是你的最后的机会，你要上来吗？离去全身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喜，阴间此权功效，我罪可曾不被他轻，在此也都谢尽，在此也都谢尽，在此也都谢尽。